解放台湾与大跃进。刘少奇的报告。外界对排在毛泽东之后的第二号人物刘少奇知之甚少。尽管周恩来和朱德元帅在报纸头条新闻上出现得更频繁，但刘少奇是公认的第二号人物。美国人知道他的详情是《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报道。1958年6月初，《红色中国》发表了他在会期长达19天的八大上的主要讲话，篇幅为16000字。他的主题是充满自信的。过去党的工作重心是社会主义革命，现在我们能够而且必须把工作重心放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刘少奇宣布，危机、失业和分裂使帝国主义世界信誉扫地。他以自信和适度的乐观态度描述了共产党、中国和苏联集团的前景。在讲话中，他一再引用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话，毛泽东也在1000多名代表中间。刘少奇极力主张提高产量，并在15年内超过英国。他的新口号是苦干数年，幸福千年。他预计今年的钢产量为710万吨，而在4年前钢产量仅为220万吨。然而，在这幅美好的画卷中，并不是所有颜色都是玫瑰色的。他引人注目的只字不提去年的收成和今年预计的粮食产量。刘少奇表示，不应在1956年过分增加工资，但他否认1956年是冒进的一年。他承认后来压缩了开支。对于那些厌倦用经济学术语描述经济衰退的人，刘少奇用了一个中国式的套话。在过去2年里，中国的经济走过了曲折的道路。他接着说，1958年的头4个月里，工农业生产有了显著的跃进。西方专家们认为，在中共高层领导人中间对大跃进政策有不同意见，而且他们也注意到刘少奇用了不少篇幅为要求增产而辩护。研究共产主义的行家们还注意到，刘少奇十几次把大跃进的政策归功于毛泽东，这是为了表明毛泽东应对此事负责。蒋介石的同乡陈诚。多年来，由于死亡、分裂、背叛等原因，蒋介石身边的国民党元老已经所剩无几。但陈诚，这位20年代黄埔军校里最能干的青年军官之一，在35年后的今天，依然忠心耿耿地辅佐着蒋介石。最近，政府由于议员们的争吵和权力削弱而失去权威，为灌输纪律和秩序的意识，蒋介石接受了行政院长于鸿钧的辞呈，蒋任命副总统61岁的陈诚为行政院长。蒋这样做的目的还强烈地暗示了他对未来的打算。如果陈将军按照总司令的期望做了例行的有效的工作，他有可能在1960年接替总统职位。届时蒋总统将年满70，他的第2个6年任期也将结束。台北估计他不会要求修改宪法以连任下届总统。据估计，他把总统的宝座交给陈诚，从而继续强有力地控制国民党。个子瘦小、性格刚硬的陈诚是浙江人，与蒋总司令是同乡。蒋介石第一次注意到陈诚是在1923年。当时陈诚在广州军队作战，刚刚负了伤。 蒋介石任命他为黄埔军校的炮兵教官，后来又交给他最艰巨的战斗任务，去满洲收拾战后混乱的局面，恢复秩序。陈诚请满洲人直接向他发牢骚，据传他枪毙了20名有偷窃行为的将军。陈诚因胃溃疡接受了一系列手术，之后他回到南方，他奉命到台湾为国民党的撤退做准备。陈诚发现当地人民受到国民党的高压统治，台湾人民把他视为中国人里最好的地方长官。陈诚从不许诺，也不自吹自擂，要求非常严格。在朝鲜战争危机期间，蒋介石任命他为行政院长，陈诚开除了贪官污吏，首次引进了现代化的政府预算案。陈诚体格瘦小，面色灰黄，长着乱蓬蓬的小胡子和水汪汪的眼睛，他的长相一点儿也不威严。他很有尊严地说，我身高5英尺4英寸，净重124磅。他严格控制自己的情绪，说话时声音非常轻柔，他的属下必须支起耳朵尽力去听，如果他们争辩，陈诚就紧闭嘴唇一言不发，大步走出房间。政治家对他又敬又怕，军队却很喜欢他。陈诚为人简朴冷淡，不苟言笑，在家中款待客人只用炒面。他批评同事为客人精心准备的晚会。他的家很朴素，离蒋介石在阳明山上的房子很近。陈诚有4个儿子，其中的一个在麻省理工学院苦读，两个女儿在佐治亚州的教会学校念书。陈诚的夫人是虔诚的基督徒，常去参加蒋夫人的祈祷会，但陈诚生硬地说自己不信教。
中共炮击金门。针对中共进攻沿海岛屿的威胁，一支真正的威慑力量已从岸边消失，也几乎从新闻上消失。在距金门200海里的海面上，由拉尔夫·斯佩里·克拉克少将率领的77特遣舰队以每小时25海里的速度航行。舰队强大的武器系统处于关闭状态，但它严阵以待，一声令下便可随时启动。从克拉克的旗舰上，《时代周刊》记者詹姆斯·贝尔发来报道。1958年9月的一天，第77特遣舰队像一只追寻猎物的老虎，在台湾岛周围搜索。远处波光粼粼的海面上，有17艘军舰部署在中途岛号和列克星敦号航母周围。在舰首方向和侧翼方向，4艘驱逐舰正在用声呐监听水下的情况。在港口附近，反潜航母普林斯顿号由6艘驱逐舰掩护。在西面的方向，F8U 以1000英里的时速掠过中国的海岸线，他们携带的响尾蛇导弹向中共发出了恐怖的信息。中途岛号的一个飞行员说，我们在他们的雷达屏幕上留下了许多痕迹。在中途岛号航母上，我感受到一种紧张的气氛，这是我去年采访第77特遣舰队时没有过的。这不仅是由于飞行员要飞到中共喷气机的作战半径以内，也是因为中途岛号的时运不佳，事故频频。一个 F3H 中队在一周内就因意外事故损失了2名飞行员、3架飞机。 就在我到达舰队的当天，来自加州的中队长沃尔特·海德中校因飞行事故死亡。他驾驶的飞机着陆后，由于油门杆被卡住，飞机失去控制，冲进了大海。至今，第77特遣舰队的飞机只携带常规武器。一名飞行员讽刺道：“我们装载的武器不是为了猎熊，而是为了打兔子。”不过，每一艘航母的甲板上，在标有特殊武器的隔舱上面，都停着一架 A-3D 轰炸机。一名荷枪实弹的海军陆战队警卫站在旁边，不许好奇的水兵靠近。如果华盛顿发出指令， A-3D 下面的甲板就会打开，升降机便会把一颗原子弹送进机腹。这颗原子弹能将北京连同它的主人一起化为放射性尘埃。唐·弗拉萨上尉咧嘴一笑，从飞行服袖子上的口袋中抽出一面袖珍美国国旗。我们打出这面旗帜，他说，希望可以吓住他们。10万名国民党士兵在金门岛的沙土里挖工事，这是恐怖的一周。中共军队的炮弹落在金门的黄色沙滩上，有效地阻止了国民党运输舰为岛上运送日益减少的食品、弹药和药品的行动。这时，美国的驱逐舰在3海里外的海面上眼睁睁地看着，在远方的地平线上，美国第七舰队的第77特遣舰队在海峡升起的雾霭中游弋。这是杀手锏，只要中国大陆不发动全面进攻，美国就不会出兵介入。9月7日，星期天，美国军舰为国民党的运输舰护航。在光天化日之下，两艘美国重型巡洋舰和6艘驱逐舰驶过3海里线，向红色中国挑战。中共的鱼雷快艇曾击伤过国民党的护卫舰只，现在却不见踪影。第七舰队的罗兰·华莱士·比克利海军中将站在海伦娜号巡洋舰的驾驶室里，表情严肃地注视着两艘中型登陆舰卸下300吨弹药和其他补给品，什么事情也没发生。美军雷达员几次看到从大陆起飞的喷气机的尖头脉冲向护航舰队的方向移动，仿佛有一根看不见的细绳拉着。这些脉冲信号最后又迅速返回大陆。美国似乎已迫使中国人停止出牌，中共炮击金门的行动已停止3天了。星期一，第二批护航运输舰队到达，4艘美国驱逐舰停在3海里线处，2艘中型登陆舰靠岸卸货。下午1时33分，海滩上的沙子和水突然像喷泉一样冲天而起，一艘载着弹药的登陆舰被炮火击中爆炸，另一艘赶紧向后退去，没来得及卸货。星期二和星期三，由于天气恶劣，美台海军指挥部暂时取消了护航转运行动，中共继续进行拦阻炮击。金门岛上的滩头和机场几乎无法使用，绝望之中，国民党给金门的驻军空投了少量医疗用品。比克利中将与台湾防区司令斯穆特中将共同商讨现在该做什么。比克利承认，现在我们又退回到护航转运行动之前的状态，他们炮击海滩，击中登陆艇，中共的炮火能摧毁滩头上的所有东西，除非他们被消灭。 我们有能力消灭他们，国民党也有这个能力，但这是一个重大决策，不属于军人的职业范畴。星期四，美国尝试第三次护航。时代生活记者斯科特·莱维特从护航舰队的旗舰格雷戈里号上报道，下午三时，第十七驱逐舰中队到达金门附近海域，三艘停在距金门岛15海里处，格雷戈里号停在3海里处。舰长海军中校费利克斯杨说，我不认为他们会接近我们。费利克斯杨已在海军服役了27年，其中17年是在驱逐舰上度过的。我与德国、意大利、日本、俄国、中共都交过手，如果我们真的打起来，他们占不到什么便宜。登陆舰向金门岛推进。3时30分，其中的两艘已经登陆，实际上领头的两艘登陆舰并没有靠岸，而是停在一个离岸20码水深奇景的沙洲上。一艘放下了斜板，水陆两用车急急开到海滩上。如果你这样勇敢，干嘛不把你那该死的船靠岸？50名国民党补充兵员正在打着旋儿的拍岸浪中挣扎着向岸边移动。这时，一发炮弹在左舷不远处的水中爆炸。10秒钟之内，高爆炮弹以每小时1万发的速度呼啸而至。两艘在沙洲上的登陆舰慌慌张张地退了出来，奇迹般的没有受到严重损伤。20分钟后，第三批的4艘登陆舰都撤到了中共炮火的射程之外，驶回澎湖列岛。